在过去短短几天，网上就传出 Meta、亚马逊、网易等中美互联网科技大厂裁员的消息，原因无一不是 AI 的全面渗透。我们在近期的主题说过一个观点，2026年是 AI 爆发式应用和变现的元年， AI 泡沫论正在被证伪。今天我们会结合英伟达、2026年 GTC、小龙虾爆火以及人力精简这几个方面，聊聊未来的生产力的新刚需是什么。先把结论放在前面，这个新刚需是 token， 未来 token 的地位就相当于工业时代的煤炭、石油和电力。事实上， token 本身就是融合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的一揽子高科技要素组成的东西，它是物理学和化学发展到极致后的高端制造加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深度应用加能源的转换和电力的输送共同产生的。没有什么比 token 更加能够代表当下这个世界的先进生产力了。一、GTC 与新展望。这次英伟达的 GTC 新产品的信息网上到处都是，我们不赘述产品细节，只聊通过这次 GTC 能看出 AI 对未来生活工作会带来的具体改变。这次 GTC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黄仁勋在 GTC 主题演讲中说的一句话，未来工程师薪资里面包含 token 预算，用来把他们的产出放大10倍。这个判断非常有前瞻性，其实现在有些大厂已经是这样了，比如腾讯，这些公司给员工包 token， 我们可以把握非常大的说，很快在今年以内，程序员就会处于一个没有大模型就干不了活的状态。而且不只是程序员，大多数行业未来的工作模式一定会是人加 agent， 而 agent 要运行烧的就是 token。未来 token 就是生产力， token 就是金钱。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市场上二手的4090的价格比当初新品发售价格还要高一大截，也是为什么搭载 M5 Max 的新 MacBook Pro 广受欢迎的最主要原因。他们可以本地跑 AI 大模型，这样一来你只要有一台这种机器在运转，就不需要付费订阅 Plan 或者按量买 token， 你相当于买断了的机器就是自己专属的 token 工厂。有一位星球的读者给了一句非常精准到位的总结，旧显卡因为新模型而焕发新生。这几年来，人类对于 token 的消耗量几乎每年都比前一年增加10倍甚至更多。黄仁勋在演讲中把 token 这件事追溯到了三个节点。2022年底 ChatGPT 上线， AI 学会了生成内容，开始大量消耗 token。 ChatGPT O1 模型出现后， AI 学会了推理和反思，为了思考他要在内部生成大量 token 给自己看。 Cloud Code 发布后， AI 能读取文件、编写代码、编译测试，每完成一个任务消耗的 token 比简单对话多出好几个数量级。 AI 的工作分两个阶段，训练是让模型变聪明的过程，需要花一次大钱把模型练出来，推理是模型干活的过程，每天都在发生，需求也越来越大。过去全球买 GPU 主要是为了训练，现在则不只是要训练更强大的模型，推理算力的需求正在以一年一个数量级的速度增加。因为 AI 能做的事越来越多，应用方式也从过去简单的聊天机器人转向全方面的代理，所以对英伟达而言，变相收购 Groq， 将 LPU 融入新一代数据中心，在推理性价比上踩满油门，都是为了顺应 token 就是生产力的这一大趋势。最近火爆全世界的小龙虾宣告 token 等于生产力时代的到来，养龙虾用什么养，用的就是 token。 二、小龙虾的爆火。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小龙虾 OpenCloud 在全球热度越来越高，不仅各地纷纷出现帮人安装 OpenCloud 的风潮，甚至不少地方政府针对基于小龙虾的创业也开始给予大力度补助。先简单说下 OpenCloud 是什么。 OpenCloud 是一个开源可自托管的个人 AI 助手平台，你可以把它跑在自己的设备上，让它通过 WhatsApp、 iMessage 等聊天工具帮你自动执行任务。部署之后，你可以最大化的使用 AI 大模型，感觉瞬间多出很多的帮手甚至员工，应用场景很广泛。而这个项目也成为 GitHub 上星标增长最快的项目。我自己对于 OpenCloud 的感受是，它是一个很强大的代理工具，但是不一定所有人都能找到合适的应用场景。在安装 OpenCloud 之前，一定要想好自己的使用场景是什么，同时把记忆、提示词、工具、权限、工作流调到稳定可用，也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同时还需注意隐私和权限的问题，可能碰到你的主机、密钥、聊天入口和第三方技能。OpenCloud 不会偷你电脑密码，但如果你把它高权限运行，不开沙箱，装来源不明的插件，或者把密码放在它可读环境，那它被诱导、误操作或插件时，就可能把敏感信息暴露出去。对我来说， OpenCloud 最重大意义在于它彻底改变了人类与 AI 的交互框式。过去我们都是使用 ChatGPT 开创的那种聊天机器人方式，现在我们有了代理方式，而且 AI 在代理方式下能做的事远远不是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实操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事，包括整理文件、做 PPT、 写代码、自动收发邮件等等。这些能力不仅让 AI 能做的事更多，更加增加了 token 的消耗。比如写代码或者做 PPT， 显然比问几个问题需要的 token 要多得多。 可以肯定的是，2026年是 AI 的应用和变现的爆发年，2026年底全球的 token 消耗速度会是年初时的10倍甚至更多。我现在每天仍然通过 AI 做一些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比如只需选择公司和时间就可以一键生成财报和电话会议 PPT 的工具。这个工具的目的是为了以后帮助金球的读者解读最新财报。下面以2025年四季度苹果财报为例，这里展示其中一些页面 PPT， 这些都是 AI 自动获取数据自动生成的数据和 PPT， 从点击到完成整个 PPT 一共不到一分钟。我最近做好的另一个工具是具有拓展性的一套财报桑基图生成器，学习的是 App Economy Insights 的设计思路，但我可以无限扩展到想要的任何公司，没有水印标注，还可以切换中英文显示，直接选想要的公司和季度一键生成，不用手动喂数据，而且效果还挺不错的。这个项目目前已基本完成。我作为一个尝鲜的用户，一个小白，现在都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恨不得每分每秒都让 AI 持续工作，甚至在睡前给他一个列表和流程，在我睡觉的时候尽可能多的做事。所以我可以想象那些在工作中用到 AI 的人对于 token 的需求和消耗有多大。三、人力的精简。 token 的性价比越高，对人力的冲击就越大。那么现阶段 token 贵吗？目前看还是有点小贵。 ChatGPT Pro 和 Cloud Max 的订阅每个月都需要200美元，高强度使用还未必够用，但相比 token 的能力而言， token 的成本已经降低到远低于人力的水平。更重要的是，未来 token 的成本一定会越来越低。如果你有心去找资源，通过中转站去用最顶尖模型的，例如 GPT 5.4、 Cloud Opus 或 Sonnet 4.6， 那么现在就已经可以基本实现 token 自由了。未来 token 性价比的大幅增长主要会从大模型和半导体两方面推进。大模型的进步会提升推理效率，比如 GPT 5.3 Codex 将相同任务所需要的 token 消耗量降低了一半，而每一代的 AI 芯片所拥有的 token 生成能力都大幅增加，成本都大幅下降。比如英伟达 B200 的 token 生成能力是 H200 的 2.5-4 倍，单位 token 成本只有 H200 的1/20。未来的 Rubin 相比 Blackwell token 吞吐量还要再增加多至10倍，单位 token 成本又是 Blackwell 的1/10。上述软硬结合之下， token 自由会距离所有人越来越近，而 AWS、 Azure 以及 GCP 这种云服务商本质就是将数据中心与电力转化为 token 的中转站，他们生成 token 的效率和成本基本上以每两年增加一个数量级的速度优化，只是这样的速度仍然跟不上 token 的需求。当下 token 的需求增速大概是一年增加一个数量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现在拼命扩大 CapEx 提升 AI 基础设施的原因。可以确定的是，未来这些云厂的盈利能力会伴随 token 成本的下降和客户应用的爆发而迎来很长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所以半导体和云计算也是 AI 背景下两个非常好、确定性非常强的投资机会。亚马逊 CEO 贾希最近表示， AWS 在2036年营收在 AI 的推动下有望达到6000亿美元，相比2025年的1300亿，这个目标看上去很高，但实际上也不过年化 16% 出头的增长速度。 AWS 在2036年极大概率会超过6000亿美元营收。在 token 的支持下， AI agent 几乎无所不能，所以我们看到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科技大厂对于人力的精简都在进行中，而且近期还出现了加速的迹象。比如 Meta 正在计划进行大规模裁员，裁员比例可能达到 20% 甚至更高，预计此次裁撤的员工总数将超过 1.5 万人。亚马逊也可能在2026年第二季度再裁掉约 1.4 万个岗位，并表示这轮裁员跟亚马逊加速推进 AI 自动化有关。这两天网传网易互娱计划于2026年4月裁减 30% 至 40% 外包员工，五月清退 80% 甚至全部外包人员，涉及广州互娱、产研设计等技术岗位。传闻称管理层因 AI 测试项目可完成代码编写、美术设计、测试等任务效率超预期而加速裁员，内部代号广进计划。后来网易辟谣表示，部分项目的正常业务调整与人员汰换仅针对基础技能岗位外包人员逐步退场，不影响公司整体运营。我觉得这个辟谣有或没有都一个意思，只是表达方式的差异罢了，不如说公司打算向社会输送人才。今年以来，我们明显感觉到 AI 大模型更新迭代越来越快，能力越来越强，向生产力方向渗透越来越深，使用和互动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全局化， token 消耗量也在加速增长。 AI 时代全面到来的过程中，作为投资者我们可以拥抱非常好的长期回报，但除了境内投资外，其他投资遭到的人为阻碍越来越多。最近我有一阵子没有更新，但在此期间还是收到后台很多读者开户和投资的咨询，因此我在这里继续分享一些资源。除了线上开户外，目前在香港线下也有辅助开户的资源，任何人都可以非常简单的一条龙解决港卡和美国投资户的需求。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扫公号下方二维码加入群聊，获取完整方案。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希望可以点赞关注支持一波，这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